常的高兴。啊，我们感谢神啊，有这么多孩子在我们当中啊，他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感谢神。啊，现在前面有很多位置了，所以你们啊想啊到前面来也可以。啊，我们先做个祷告，感谢神。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啊！你这个恩典啊，何其的多！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啊生命当中，你都赐给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母亲，爱我们的母亲啊。从我们的母亲身上，我们就看到啊你的爱，你是看到啊他们这么爱我们啊，就可以体验到神呐、啊，你是多么爱我们。我们就为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啊献上感谢，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你所顾念的，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母亲节啊，那这是是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啊，是在美国呢是庆祝母亲节，这个呢大约有100年的传统。今天呢在世界上大约有90个国家都是在今天，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庆祝母亲节。那母亲节呢当然是为了纪念母亲们的付出，他们在儿女身上的付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会同意啊，在世界上最爱我们为我们付出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母亲了。基本上呢母亲节呢是一个世俗的节日，因为呢世人每一个人无论是否相信上帝都有母亲，所以呢也都可以为母亲节来庆祝。那在世上呢只有少数的天主教国家他们是把母亲节当作一个宗教性的节日，为的是纪念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但是呢其他的国家都是当母亲节呢当做一个普通的啊非宗教性的节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虽然有和儿童的献诗，但是呢我们也不是把母亲节当做一个神圣的节日来庆祝，因为呢圣经中没有提到母亲节。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的人伦关系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么爱我们照顾我们的母亲，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的恩典。有人说在所有的人伦关系的爱中，母爱是可能最接近神的爱。母亲的付出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神那无比的爱。那我们举一个圣经的人物当例子吧，就是以摩西为例子。啊，在摩西他看啊，没开啊、哦、对我没开啊，是现在看看啊，可以了啊，谢谢啊。那摩西呢在他出生的时候，那埃及那时候的法老呢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口太多了太强大了，就下令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新生的以色列的男孩子都要杀死。那摩西的母亲叫做约基别，他在生了摩西以后呢，他基于母爱就冒险把摩西藏起来不让法老知道。后来呢孩子大了，约基别藏摩西藏不住了，他就设计在他知道呢法老女儿什么时候要去河边洗澡，就在那洗澡的时候呢他在河的上游把摩西放在一个篮子里让篮子随着河飘下去，故意让法老的女儿发现。结果呢法老女儿真的收留了摩西，把他带到王宫里去当做自己的儿子。约基别呢又在设计让自己呢也跟着到王宫里去做了摩西的保姆，这样呢他能够照顾摩西，却是呢没有母亲的名分。但是呢他情愿牺牲自己， 差遣了是其实为了呢是要保全儿子的性命。上帝呢我们说也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为了呢人的罪，要愿意人呢从他们的罪中得到救赎，他就情愿牺牲自己，差遣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后来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成为罪人的代赎。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神为什么会爱我们这样不可爱的人，但是当我们从神所设计的母爱之中来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略微的认识到神爱的伟大。那母爱呢与今天的雅各书的经文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也有关系，因为今天经文的主题就是忍耐。而在母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忍耐。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他在王宫里照顾摩西长大的时候，他需要多么大的忍耐才能控制自己不让别人知道他母亲的身份。同样的，世界上每一位母亲他们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都要为所经历的各种困难而忍耐。到现在就让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你们经过了几个月的主日的讲道，你们现在呢对于雅各时代教会的背景都应该相当清楚了。那时候呢只是散居四地的基督徒为了他们的信仰，无论是在政治、在宗教、在经济方面，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逼迫。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呢可能是排斥基督信仰的犹太人。我们看到在第七节开始的时候这个中文上翻译上看不到，在原文中呢有个连接词是被那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呢省掉了。什么连接词呢？第七节呢原来是用所以这个连接词开始，表示呢下文呢是与上文有关系。我们若是还记得上主日我们讲到第五章的前面六节是说呢，那些富人是因着他们压榨穷苦人而要遭到神严厉的审判。今天的经文的对象呢就是那些被那些富人压迫的人，被人欺压的基督徒。雅各告诉这些基督徒称他们为弟兄们因为呢上帝的报应审判终于会临到那些恶人，所以信徒在这时候要忍耐。忍耐是今天经文的主题。我们看到在短短的五节当中，忍耐这个词出现了六次。其实呢不但是这段经文讲忍耐，我们是记得在雅各书前面第一章中呢也讲到忍耐，那说到呢忍耐能使信徒成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然后在十二节呢他也说呢忍耐呢能够呢使人经过试验以后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想到呢基督徒的忍耐与一般世人的忍耐其动机不同。世人呢多半是为了时势所趋而不得不忍耐。举个例子，几十年以前当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同在一个公司的同事，他是一个华人，他就跟我说他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生老板的气，在心里跟曾老板的戏，可是呢不敢说出来，因为怕呢一旦发作就会怎么样被炒鱿鱼。所以呢他怎么办呢？他就在办公室里把这个妻子孩子的照片一个全家福放在桌子上，每次呢生气想要发作之前呢就呢看看照片，想一想若是没有工作的话就不能养家了，所以呢他就能勉强不发作。我想 这样憋满了气的忍耐好辛苦啊，是不是？但是信徒的忍耐不是如此，信徒的忍耐是出自于认识神。当一位信徒认识到他是自己是属于神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即使呢目前有一些不合意的环境，也是神所预备的，是为了要造就他。因此呢，他就可以忍耐。信徒是为了顺服神、顺服主而忍耐。这样的忍耐不会使人性呢成为一个憋满了气啊，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反倒会呢在心里经历到因着顺服而来的平安。那在这时候，我想要做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是最近发生的，就是在刚过去的礼拜四那天，啊，那天呢，我突然发现啊，我们在家里的那个车房啊 ，garage 的电动门啊 ，garage open 的关不上了，那我就觉得奇怪，我就去研究一下，那我就看看那个问题的症状，那似乎是呢那个电动门的控制系统啊，中间呢有一个叫做安全传感器啊，就 safety sensor 啊，看来呢是这个上面有问题。那这个传感器呢，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呢错误的啊，以为呢有东西在门底下啊，事实上没有东西在门底下，但是他以为有东西在门底下，所以呢他不让门关下来。那呢我就说呢，以为呢啊，为什么呢？可能是那个传感器那个镜头上有灰尘挡住了啊，他以为有东西在那个在中间，就拿一块湿布去把镜头擦了擦，结果呢没有用，这下子我就没有办法了啊，就这么东西门不关就是不能关，是不是？那我就人呢就开始心浮气躁起来。后来想想，那时候我正在准备今天的讲章。讲到内容是什么呢？是忍耐。那我就在自己说，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忍受不住，还谈什么忍耐呢？那时候正好是要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在饭前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的缺乏忍耐而向神认罪。啊，就在那时候，啊，师母呢就把那个电动门的说明书找到了，我就看了说明书，啊，才知道。可能是传感器那个 sensor 的电线松了，那我就跑到那个电动门那里啊，看看那个传感器，把旁边的电线揪一揪，哎，真的，那个指示灯就那个上面传感器的指示灯就亮了，然后电动门就可以关上了，原来就是接触不良，于是问题就解决了，好高兴。这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我也从中经历到，当我看到自己忍耐不足，为了这件事来祷告的时候，神不但让我有这个机会检查我自己的耐心，他也呢奇妙地把困难挪去。所以我们真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大小事上都能经历同神的同在跟他的信实，真是感谢神。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五章，那这里呢，雅各呢不但劝勉信徒忍耐，要坚固他们的心，不要心怀恶意，而且呢，他也解释了忍耐的原因，乃是为了要盼望主来。今天经文的主题我们刚刚说忍耐，可是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主的再来。在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当中都有提到主的再来。那主耶稣再来是我们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其他不认识圣经的人们对于上帝永世的计划并不明白，他们之中呢，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就是叫人做好事，并且呢做了好事希望能得到神的报酬，像是物质上的丰富啊，精神上的平安等等。但是我们的信仰远超过这些，我们上帝呢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内容远远超过所谓的在今生做好事得好报的道理， 圣经一共有66卷书，第一卷是创世纪，是叙述现今世界的开始，而最后一卷启示录就是叙述现今世界的结束，以及呢另外一个新的世纪，新的世界就是新天新地的开始。那圣经中对于这未来将要来的新世界有一些叙述，比如说呢在启示录中呢提到那新来的耶路撒冷，新来的圣城耶路撒冷将完全是由宝石跟黄金所造，而且呢在这圣城中呢充满了光明。但是关于这未来世界的很多其他的细节圣经中没有都讲得清楚，特别是今世的末日什么时候会来到，什么时候会发生，圣经特别说没有人知道。虽然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会来，但圣经却明确地说这末日一定会来到，主耶稣必定会来。当年这个作者雅各他曾经亲眼见到耶稣在复活后升天，现在呢雅各呢也深信基督必将快来，他就在这个经节中呢勉励当时的信徒也同样的期待主的再来，好像是农夫啊期待农作物收成一样。那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居住的地方是现今的巴勒斯坦地啊，那这个地那个地方呢与台湾啊的地形有点相似，都是呢山多田少，而且呢很少河流是终年有水的，所以呢灌溉土地所需的水呢完全是靠天上下的雨，所以农妇们呢可以说是靠天吃饭，一旦天不下雨马上就有旱灾，农作物的收成就不好。那农夫能做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的垦地啊，撒种。那撒种之后呢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只有呢耐心的等待收成的日子。若是前一年的收成不好的时候呢，农夫在等待这收成的时候呢还要挨饿。那如何能够有好收成呢？刚才说完全是靠雨水。那第七节我们看到提到了秋雨春雨啊，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呢是每年10月到11月之间呢在栽种季的是在栽种季节之后下的秋雨能够帮助种子发芽生长，而在次年呢到了3月到5月之间呢收割之前若下的春雨啊就使收成能够增加。那我们看到信徒等待主来与农夫等待盼望雨水这两个之间有很类似的地方，当他们所盼望的事情发生了结果就很美好，农夫有了及时雨就得农作物的丰收，同样的信徒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就得复活，我们就得以进到那美好的新天新地里头去。可是在这等待所盼望之物的过程之中，不管是农夫也好信徒也好都需要忍耐，农夫在忍耐的时候可能要挨饿，信徒呢在等待的时候可能要受苦，特别是雅各时代的散居四处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他们是活在试炼与逼迫当中，那等待主的再来就成为他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同样的对于后代的基督徒主的再来是每一个信徒的盼望。不过话说回来，通常呢人呢只会在受苦的时候才盼望主再来，但是呢若是在安逸的生活当中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否真的会盼望主再来呢？你们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不是？那有人说呢，现今北美的教会跟信徒生活都太舒适了，他们可能不太希望主再来，至少呢不要那么快来啊。 比如说你们当中可能有些家庭啊，快到暑假了，你们准备在暑假之中全家回国旅行，那呢你们可能想最好主要来的话至少要等到旅行完了再来。那我们若是我们当中要准备这个结婚的年轻人啊，你们也可能觉得啊，想想啊，主呢至少要等到我们结婚以后再来，是不是？是的，我们对于今世的快乐啊，仍是有些留恋。但若是我们真正相信神的信实，即使我们在欢乐之中，我们仍然盼望主会再来。因为呢，无论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好是坏，我们都深信，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与主永世的同在的那种荣耀跟喜乐，会是比今天我们所能经历的快乐会是多得更多，会远远的超过我们在今天所能经历的喜乐。那么说到主耶稣呢，不但会再来，雅各在第八节也说主来的日子呢近了，后面第九节又说主站在门口了，这里呢都在叙述啊主再来的急迫性。这时候我想你们心中啊一定你们有人一定在心中问，急迫到底多急迫呢？主来的日子近了，是多么近？是明天？是下个月？还是明年？讲到急迫性，我就想到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常开车啊，带他们出去长途旅行，啊，比如说到佛罗里达应该在那边啊，佛罗里达州迪士尼奈啊，迪士尼世界去玩。那在这个开车的路上呢，孩子们就会等不及了，他们就会问什么呢？啊，还有多久啊？英文呢 ？Are we there yet？ 啊，他们就说 Are we there yet？ 到了没有？还有多久？那时候父母怎么说呢 ？Almost there， 快到了。过了五分钟，孩子们又会急迫地问 ：“Are we there yet？” 又会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会再做同样的回答。但是呢，旅行终究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终于会到达迪士尼世界的。虽然在路途中孩子们等不及，但是他们终究会达到他们所要盼望的。当时雅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想他的盼望也是非常急迫，他可能认为主耶稣会在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就再来。但是呢，事实上呢，直到雅各死了，他仍没有见到主的再来。但是他在雅各之后的2000年之中，有千千万万的信徒也都没有见到主的再来。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仍然是相信主耶稣可能随时会来。为什么过了2000年主耶稣都没有来，我们仍然相信他会再来呢？答案还是在圣经里啊。我看一些圣经，不但是雅各书说，希伯来书中也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他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在使徒约翰也在启示里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今天呢，若是有人怀疑主必快来这件事，我想并不稀奇，因为呢，我们世人看到日子一天一天，一日一年一年的过去，宇宙现象呢，都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很难相信现今的世界怎么会很快的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突然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呢？按照世人有限的时间观念，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啊。其实呢，彼得也就早就预料到将来呢会有人怀疑主会快来的教导。在彼得后书啊，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 所以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这样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已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怀疑主即将要降临的应许。但是呢，彼得回答那些怀疑的人， 他接着说，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知道世界曾经突然的被洪水毁灭，同样的，现今的世界有一天也要被火消灭。并且呢，接着回答为什么主耶稣那么久了还没有来。他在说，在第三章的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的意思就是神的时间观念与人不一样，世人看一千年觉得很久，但对于永在的神而言，那不过只像一天那样的短。主耶稣升天已经有2000年了，还没有再来，但不并表示他明天甚至下一刻他不会再来。我们信徒的责任就是迫切的并且是耐心的盼望主的再来。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啊，人还是软弱的，即使是信徒也可能在困境中因而失去耐心而发怨言。所以呢，雅各呢在第九节下面一节就劝诫他们不要彼此埋怨。当人面临困境时，他时常会问，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他就开始寻找原因。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开始怪罪别人，特别是怪罪周围的同伴。比如说一个球队参加比赛，比赛打输的时候，球员可能会埋怨队友为什么没有更尽力。一个家庭在受到经济压力的时候，夫妻可能会彼此埋怨对方乱花钱，或者说呢对方赚的钱太少。同样的，在一个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彼此埋怨别人的短处。看到圣经中最明显的一个埋怨的例子，就是在出了埃及之后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曾经过亲眼看到一个过红海的那么一个大的神迹，可是在过红海不到了3天，就在3天之后，他们进入了旷野，就在因为在旷野里找不到水，他们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在那以后，他们又不断的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怪罪摩西，他们怪他误导了他们，骗他们离开在埃及舒适的生活。其实他们忘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生活是多么的苦，只是他们仍然会埋怨。但是在雅各呢，在这里说劝勉信徒不要为软弱所胜，不要彼此埋怨，因为呢神不喜悦信徒彼此埋怨。那不但是雅各这样说，保罗也在腓立比书中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在困难中，信徒若是能够忍耐，就是一个明光照耀的见证。一想到前些日子我在团契中听到一个信徒的见证，就是呢，他在台湾啊，有一位亲戚也是基督徒。那这位亲戚呢，非常爱主，多年来呢都是热心的侍奉，到处去传福音。想不到呢，有一天这位爱主的姐妹居然中风，只有呢躺在家里等待痊愈。但是在中风以后呢，他仍是充满了喜乐，从不埋怨。 那一般的人呢，看到他的中风，可能呢先会对神产生怀疑，怀疑呢神怎么会没有善待这么一位爱主的姐妹，让他居然能中风。但是呢，当这些人呢看到这位姐妹呢在中风以后，仍然有喜乐的心，仍然从不抱怨。这些人就不得不赞美神在这位姐妹身上的恩典。是的，我们能够在困境中忍耐不埋怨，这不仅是我们一个本身品德的成熟的一个证据，也是一个让神能够得到荣耀的见证。这从正面的角度来看，那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呢，雅各也在这里说，彼此埋怨的结果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要受到审判。这里第九节说免得受审判。主耶稣啊，在登山宝训中也曾经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都是同样的意思。那在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恶人当然是因着他们的恶行和他们不信基督的恶心来被主审判。那么信徒呢，信徒同时也要为他们的言行受到审判。那真正信主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的罪行虽然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会被揭露出来，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他们就会被主接到永世的荣耀里头去。既然如此，那么雅各书这里的审判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信徒的罪既然都会被赦免，信徒就可以随意犯罪，即使在困难中也可以随意埋怨，不怕被审判吗？我想不是的。若是的话呢，雅各就不会在这里发出这样的警告了。我们说即使是信徒，我们仍要经常的审查自己与基督的关系，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人就会顺服基督的旨意，就会以一个顺服的心来远离罪恶。我们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得救，乃是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着我们的信。但是雅各书一直在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是会带出好行为的。神是有公义也有怜悯，他必按照他的公义及慈爱对待每一个人。我们若是信靠并且顺服主，我们就不怕审判，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救赎了我们。可是当我们观察到自己常常埋怨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自省，我们要悔改，让我们的行为能够与我们的信心相称。下面第十节，雅各引用了旧约先知们为例子，来鼓励第一世纪的信徒。雅各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以色列历史中唯一为主受苦的一群人，在他们之前有很多先知都曾在受苦中忍耐。譬如摩西曾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人往迦南地去，在那40年当中，他多少次受到众叛亲离的痛苦，连他的亲哥哥就是图片中右边的那位他是那时候大祭司亚伦，他的亲哥哥跟他的亲姐姐都毁谤他。那另外呢，先知以利亚也曾经被一个王后耶洗别所追杀，他搞得他呢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立足，必须逃跑。此外呢，先知耶利米也是因为奉着神的名所讲的话人们不喜欢听，因此呢他就遭到逼迫，他被呢丢到一个都是泥巴的监狱里，只要他饿死。这是一些先知。其他呢，像是大卫，像是以西结， 但以理、何西阿、阿摩斯以及在耶稣时代的施洗约翰都曾经为主受苦，他们呢也都是因为忍耐而成为后世信徒的榜样。下面在第十一节啊，说这些人的受苦不是白白受的，他们是有代价的，他因为呢他们被称为是有福的人。一个人若是为了自己的罪受苦，那就谈不到是福气，不可能是有福，我们说那是自找罪受。但是为主受苦可就不同了。我们有时候想想，我们若是在工作单位里啊，替单位的领导啊做花点心力，我们呢都会从领导那边得到报偿，何况当我们为了掌管这宇宙的主受了一些苦呢，我们的报酬就更大了。彼得啊也曾经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仍忍耐，这在神看为是可喜爱的。行善受苦乃是对我们有益，因为呢苦难能够让人信靠神，亲近神，多与神交通。很多信徒在顺境的时候就不觉得需要神，就是觉得需要也缺乏那种迫切感，但是在苦难无助的时候，信徒就只能靠神了，他就会全心的来到上帝面前向他求助。如此在苦难中呢，他就有多与神亲近的机会，这就是他的福气。最后雅各又引用旧约人物约伯为例，约伯的故事记载在约伯记里头。约伯是个义人，上帝呢却让他受尽痛苦，包括家破人亡的痛苦、生病的痛苦、被好友误会的痛苦等等。那在这受苦的过程中呢，约伯是持续的信靠神，他仍然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是在他受到家破人亡的痛苦以后所说的话。后来呢摩西对不起不是摩西后来约伯呢，虽然呢受不了了，他有时候呢也会向神哭诉，他要求神让他知道为什么他会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呢约伯始终没有离开神。最后呢神给他的结局，像这第十一节说的，神给他的结局是美好的，神亲自向约伯显现，也让他看到约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有苦难，神让他看到连世界上很多在自然界中可见的之物的这些知识他都不能明白，那人他怎么能够明白那些出自于灵界来的苦难呢？我们看到约伯经由这些苦难，他的信心就增强，他也更认识神，这都是福气。不仅如此，约伯曾经在苦难中失去财产，上帝最后也加倍的赐还给他，他失去了儿女，上帝也再给他更同样多的儿女。从约伯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用困难来造就他的儿女。那就问问你们了，你现在是在困难当中吗？你在这困难中你有忍耐的心吗？你相信神是借着苦难来造就你吗？让你真正的经历他的信实吗？你相信神会把他更大的福分赐给你吗？我们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提过母亲的忍耐啊，母亲节我们提到母亲的忍耐。我想母亲在身体上最有挑战性的忍耐是什么？生小孩，对，是怀孕生产的过程。OK， 看到那个童生刚刚把他 baby 啊带进来，他这也经过这个过程。我们虽然说怀胎十月是一个普通的生理现象，但是对于每一位啊准妈妈们啊，怀孕生产可以说是人生中一个极大的痛苦。从怀孕初期害喜啊、头昏呕吐啊开始，一直到后期身体太重了，体重增加的时候导致各种不舒服啊，这个背痛啊、脚肿等等不舒服的状况，这些呢都需要忍耐。等到孩子快要生的时候，在生产时候阵痛那可真是痛，甚至痛到一个无可忍受的地步。但这苦难是有盼望，是不是？等到孩子生了下来，母亲听到孩子哇哇大哭的时候，那时候她心里的满足及喜乐啊，是我这个没有这个经验的男人所不能那个想象的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只有衷心的啊敬佩每一位母亲。那我们想到雅各时代的信徒他们所遭遇的苦难，以及历代包括今天信徒所遭遇的苦难，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在生产中的母亲所遭受的疼痛一样，虽然很难忍受，但这疼痛很快就会过去的，因为在这疼痛中有盼望。对于信徒而言，这个盼望就是主的再来，主会快来。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说，主耶稣说我必快来，我们就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个认识你的人有多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虽然像世人一样我们都会经历到苦难，可是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苦难不是我们要白白受的，我们乃是有盼望的一群，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乃是在永世与你同在，一起荣耀快乐的日子。我们就感谢你，你把这些话语启示给我们，主你就继续的在今天就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我们今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各种环境。主啊，让我们在能够胜过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就变成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但是我们也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唱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37首。